我们今天回到马太福音，今天经文的信，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3:1-12。以下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在本性之中充满了文士法利赛人的意，求你今天用你的话光照我们。我们知道你不是要定罪我们，乃是要教导我们，这是你的恩典，这是福音的应许。所以我们在这边感谢你，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马太福音第23是耶稣与当时犹太教掌权者决裂的一个高潮。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当时的环境和氛围中，我们会发现耶稣并不是一个受到当时教会所欢迎的人。耶稣一再的严厉的指责他们的错误，挑战他们的权柄。如果把耶稣放在今天的教会里，肯定也不会是受欢迎的。当耶稣真实的介入到你和我的生活中的时候，也是会产生同样的情形。那是因为耶稣的教导永远颠覆和挑战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特别是我们对义的理解。而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对当时的听众是如此，对每个世代的基督徒都如此。耶稣要我们认识什么是虚假的义，什么是基督的义，这是今天经文的主题。虽然义这个字在这段经文中没有出现，但是主耶稣特别用坐在摩西的位上来说明文士和法利赛人传承了摩西的教导职分。因此这段经文和整个23事实上都是在讲关于律法和义的主题。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教会中教导摩西律法的权威，他们的教导主导了教会会众对律法的了解和律法在生活上的实践。正如同今天教会中的牧师和教师的教导，会影响教会会众如何把福音应用和实践在生活上一样。 同时这使我们想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就说明了法利赛人对律法错误的解释和应用，但是耶稣并没有废掉律法。所以这一段信息的中心思想是耶稣教导门徒要遵循律法，但是要分辨虚假的义，并追求基督的义。耶稣教导门徒要遵循律法，但是要分辨虚假的义，并追求基督的义。对律法错误的解释和应用，必然带来对福音的误解和错误的实践，以致导致虚假的义，而相反的就导致基督的义。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这是这整个经文的背景。这里的场景仍然是讲到圣殿的外院，因此耶稣周围的人还是同样的人，而其中包括了耶稣的门徒。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开始把群众看为是主要的听众，警告他们要知道分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与实践。但是从第八节之后，特别是第十节，显然对象是耶稣的门徒。而这段经文的最后十一到十二节是这个段落的结尾，是门徒所最熟悉的教导，就是讲到谦卑。而从之后十三一直到这个二十三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九节，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最严厉的责备和咒诅。这是耶稣正式宣告他和当时犹太教之间的决裂。从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个地方是这一段经文是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坐在摩西的位上的意思是什么呢？坐在摩西的位上意思是教导神的律法和律法在生活上的实践。这是从以斯拉开始的一个传统，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记中看到，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聚会的时候，他们都要高声的诵读神的律法，诵读圣经。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耶稣的时代，神的百姓聚会的时候都要诵读神的律法，诵读圣经。然后法利赛人或者拉比，他们就解释律法和教导律法在生活中的实践。解释和教导律法的实践和今天基督教主日信息非常相似。但是今天多数的教会主日聚会时都把诵读律法、诵读圣经的这一部分省略了。西敏斯特信仰告白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第二十一章第四节讲到守主日的敬拜的时候，特别一开始就说到诵读圣经是敬拜的一部分。耶稣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 能说不能行。这边是讲到要理解并且遵行这个律法。文士法利赛人都是耶稣的时代教会中受到普遍尊敬的人士，他们被认为是教导旧约摩西律法和实践摩西律法的专家。很明显，耶稣虽然在这里是要责备他们，然而他并没有否认他们传讲律法做教师的职分和功用。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要大家注意的是，他们实践律法的错误方式和彰显出来的虚假的意。加尔文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耶稣的设计是要把神圣洁的律法和他们玷污的行为分开。所以这边讲到两件事，第一，基督徒要明白理解神的律法；第二，基督徒要分辨法利赛人对律法错误的解释与实践。但不要效法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是他们在律法实践上的错误。主耶稣要我们，要他的门徒，要他的听众分辨律法错误的实践。律法的本身没有错误，经文圣经的经文本身没有错误。文士法利赛人的错误在于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和律法在生活中的实践在这方面错。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一再重复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他在纠正文士法利赛人律法解释和应用的错误。律法和神的诫命本身是没有错的，错误在于对律法和圣经的解释所带来的生活实践上的错误。其实保罗在罗马书中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对犹太人和耶稣一样有同样的观点。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却指责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这是他们的职分，这是犹太人对自己的评价。接着二十一节，保罗说，你既是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责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说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都犯了这些罪，保罗是用很特殊的少数的案例来证明犹太人对律法实践上的错误。保罗的意思是说明，靠行为实践律法是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的。律法的实践和满足是在于心里受割礼。他接着说，因为外二十八节，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几乎就是耶稣的教导。保罗是说，他们因为心里没有受割礼，才造成错误的解释和实践。什么是心里受割礼呢？如果我们熟悉罗马书的，我们应该知道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心里受的真的割礼，要到罗马书第八章讲到顺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才解释完全。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是基督徒福音在生活上的实践，是信心生活满足律法的唯一道路。耶稣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是心里没有受割礼的假教师，他们本身心里没有受割礼，所以也不明白律法的实践。教师本身对律法正确的认识才能带来正确的实践。也许有人会说，在约书的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罗马书。其实在旧约的献祭礼仪中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在旧约民事律法中所教导的生活规范，都是顺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实践。我们前面讲到基督诠释律法的时候，解释了旧约爱人如己的诫命，这个上下文中就包含了悔改认罪的献祭，以及不顺从发自本性负面情绪和思想的致使身体恶行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旧约是从礼仪律法的悔改认罪和从民事律法中的生活实践来达到致使身体恶行的信心行为。旧约中的福音和新约中的福音是一致的，只是新约是从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来认识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生活上悔改认罪产生的福音的果效。旧约则是从悔改认罪的献祭礼仪中认识弥赛亚的代赎工作，并且在民事律法中彰显生活上福音的果效。所以保罗他没有否定律法，也没有否定犹太人传讲神话的功用。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你看，这和耶稣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耶稣是在这里是要警告提醒的他的百姓，要知道分辨律法福音在生活中的实践。第三节是指出文士法利赛人在生活的实践和应用上错了。第四节是指他们的错误和实践应用教导人，自己却做不到。我们来继续看第五到第六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衣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所以这第五到第六节，耶稣在警告他的门徒， 外在虚假的金钱。耶稣在警告他们，什么是一个虚假的金钱，并且说明了虚假金钱的一个外在的标志，因为这是心里面没有受割礼的假教师，他们是顺从本性肉体行事的人，所以他们必然彰显出肉体本性最明显的特质，这个特质就是自我、自尊、荣耀自己。民数记十五章37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最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配这穗子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不随从自己的心意，要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这看到吗？这不是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顺从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教训吗？这和新约信心生活的应用和实践是完全一致的。在生命记第六章中，摩西要以色列人用各种方法把神的诫命和律法记在心里面，也要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为经文，又要写在你们房屋的门框上，并你们城上。结果文士法利赛人把他们变成炫耀自己的外在装饰品，这是一种虚假金钱的标志。所以我们的读经、祷告、神学知识都有可能成为一种虚假的金钱。喜爱筵席上的首位、首座、柜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这是指肉体本性中喜欢受人称赞，喜欢人的认可，喜欢荣耀自己的心态所彰显出来的记号。我们知道在犹太会堂中，前排都有石头的座位，是给教会领导人士和法利赛人坐的位置，因此代表一种尊崇，高于一般人的社会地位。加尔文说，喜爱筵席上的首位、坐会堂的高位等等的，这是一种自我野心的明显标志。他说，基督因此不把重要性放在那些执行教导职分人的头衔上，而是把他们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使他们去统治弟兄的信心。所以不要把教导的职分变成荣耀自己、满足自己肉体本性自我的舞台。耶稣在这边警告和提醒我们，要知道分辨律法的本身和律法的实践，要提防虚假的金钱和荣耀自己、满足自己自我的野心。今天的教会也需要正确的认识神的律法和律法的实践。可惜的是，许多的基督徒都认为今天基督徒不需要遵行律法，因为律法是属旧约的，遵行律法是法利赛人做的，而福音是属于新约的。只要有信心传福音，按照心里的诚实待人就好了。而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是完完全全相反，主耶稣要他的门徒，这些都是新约的门徒，遵行律法， 那么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守安息日的诫命，明明是十诫的道德律法，而今天被许多人解释为是礼仪律法，所以不必遵守。我们知道耶稣不但没有废止十诫中的四诫，第四诫，他还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对安息日错误的解释和生活上错误的实践与应用，但是他没有废除安息日守安息日的诫命。今天你告诉你说要守安息日，许多人立刻就认为要像犹太人一样去遵守，这是对律法错误的解释，走向了反律法主义的极端。而耶稣在这边的教导就是要我们真正明白和认识神的律法，并且知道如何正确和应用在实践在生活中。文士和法利赛人和今天许多假教师一样，他们传讲的福音本身也许没有问题，而问题就出在对福音的解释以及福音在生活的实践和应用上是错的。你不相信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四节，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而耶稣主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要知道如何分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这个说话的对象开始转了。一开始他说但是你们，这是一个转换语，说话的对象转向了门徒。从这边开始，第八节到十二节讲到基督国度子民的义，虽然义这个字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知道这背后就是在讲到神国度子民的义。前面是在警告门徒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从这里开始在说明基督国度子民的义。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揭露了文士法利赛人虚假敬虔的义，他们渴慕追求人的称赞，他们希望被认为自己是很重要的，并因为宗教神学上的成就受到尊敬。但是耶稣说他的门徒所彰显出来的是自我谦卑，甚至贬低拉比父亲和老师的头衔，而要当别人的仆人，并且要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是出于基督的。而到了十一到十二节，这是一个结尾，他讲到神国度子民生命的特质的一个标志。在这边耶稣讲到了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认识天国团体的关系，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父是旧约中用来对社会地位高的老年人的称呼啊，我们在旧约很多地方都看到，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十一节，列王记下二章十二节等等。在犹太教中，父是用来对受尊敬的老师的称呼，但是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门徒与天父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登山宝训中就看到天父这个字一直重复的出现在耶稣的教导中。加尔文在这边他指出，这边真正的含义是当人虚假的用父的荣耀作为人的称呼时，就把神的荣耀弄黑暗了， 现在只要我们不从神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凡人称为是父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因为所有程度的关系都是通过基督单单依靠神，并且严格的讲，只有神是所有的人的父。这是加尔文的解释。加尔文在这边指出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属灵的关系，是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源头。耶稣在这边用地上和天上来提醒门徒要认识他们与天父之间的属灵的关系。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认识到天国的圣约的团体关系，而这个关系就是教会。教会的源头是天上的父，神的百姓也都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乃受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是神的后世，和就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和神之间是父子的关系，这是我们满足律法的保证。和基督一同受苦和得荣耀，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经历和过程。耶稣是要门徒明白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在恩典中成长的，不是在律法的惩处之下的那种恐惧和害怕。虽然天父仍然会管教他所爱的儿子们，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而圣约的关系是我们作为神儿子得着基督的义，就是天上产业的保证。所以我们不应该像奴仆一样被恐惧、害怕、苦难和死亡的这种心思意念所辖制。这是胜过肉体本性中的恐惧、害怕、受苦的一个利剑。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做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我们的身份地位，这是福音生活满足律法的实践与应用。首先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与天父之间的圣约的关系。第二点，依靠基督教导和权柄。第十节说，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师尊这个希腊文的字在新约中只在这边出现过，只出现过一次，就在这边。原来的意思是领导者或引导者，就是带路人的意思，后来被用来指教师或者导师，或者英文讲到的 mentor， 就是一个师人的指导或良师益友的意思。耶稣是说他是那一位神百姓真正的良师益友，他是那一位亲自引导教导和跟随他的人的师尊，他是神的儿女唯一的依靠，所有的教导都出自于他。耶稣是那一位教导亚当和夏娃的师尊，耶稣是挪亚的师尊，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师尊，基督是摩西、大卫的师尊， 基督是使徒们的师尊。今天基督也是你和我的师尊，他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他光照我们，他在我们听到的时候使我们明白，他在我们生活和侍奉的实际经历和遭遇中借着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确是那一位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基督必须真实地参与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师尊。我们必须完全依靠基督的教导和顺服他的权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操练和得着基督的义。你们在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至高的必降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十一、十二节是最后的结论，这一段的结论，耶稣在这里简单的陈述一件事实，他不是叫我们去做，他是在陈述一件事实，那就是在一个属灵团体中所彰显出来的与世界完全相反的生命原则和特质。这种生命原则和特质的背后，是主耶稣在前面一直重复反复教导他门徒的十字架的生命原则。谦卑是基督的义成就在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身上的一个标志。谦卑是否定自我的结果。圣经的谦卑是认识到自己本性中一直挥之不去、无法制服的骄傲、自义、自尊，而感到自己心思意念中的污秽不堪浮现出来之后，顺服基督的光照和统治所产生的果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从耶稣的门徒彼得的身上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和学习的过程。这里的谦卑是基督的义的标志，绝对不是世俗的谦卑。世俗的谦卑是一种人天然本性上的虚假敬虔，世俗的谦卑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的用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是我们正确的把福音的真理应用在生活中，得着基督的义的过程和经历。好，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在这里责备文士法利赛人对律法错误的应用和实践，同时他也警告跟随他的门徒要知道分辨律法的本身和律法在生活上的实践。文士法利赛人错误地解释了神的律法，他们的礼仪律法和民事律法原来是旧约时期的福音生活和敬拜上的应用。耶稣没有否认他们所传讲的神的律法，而是指出他们在解释和应用上的错误所造成的虚假的义。耶稣同时说明了神国度义成就在神百姓身上的基础是我们与天父之间的关系，因为是神的儿子，所以具有承受基督的义的身份和特权。而基督是教导我们关于他的义的唯一的师尊，基督也是在我们生活中引导我们 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以马内利。当我们顺服基督，借着圣灵的光照和引导的时候，就会慢慢彰显出基督的义的生命原则和特质，就是否定自我的谦卑。这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标志，这是我们胜过文士法利赛人虚假的义的窄门和小路。让我们祈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多少的时候忽略了这一段的教导，因此我们不会分辨福音的本身、律法的本身，以及福音和律法如何在我们生活中的实践。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这样子的亮光，使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再来回想检视我们所听到的福音以及在生活上的应用。你是那一位我们唯一的导师，你是我们的师尊，我们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进窄门走小路通往永生，以至于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